弟兄姐妹早上好。对，刚才听那个静真姐的祷告呢，希望我们生活幸福平安无事，对不对？无病无灾，这都是我们生活的期待。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往往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我昨天呢就看到一个弟兄发给我一个连接，这个弟兄呢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应该四年级了。但是呢他发的连接是什么呢？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耶鲁学院，就是专门跟耶鲁大学合办的一个学院，一个学生呢刚刚从16楼上自己住的地方跳下去了。这个跳下去的学生呢很优秀，还特别擅长演讲，还去中国大陆经常培训学生怎么演讲，他自己也参加了很多演讲的比赛。但是呢他为什么跳楼呢？原来其实这个学生呢已经有抑郁症一年多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耶鲁学院读书压力很大，因为耶鲁学院那个它规则是什么呢？这个报道的规则是什么呢？多元精英教育的悲剧，国大学生校园跳楼自杀满地是血。他把责任归在了多元精英教育，什么呢？因为新加坡想发展，就办这个耶鲁学院跟耶鲁大学合作了。但学生的话不仅仅是从新加坡招，是东南亚还有美国也有很多学生去读。他说在那个状态里面的话，竞争很激烈，压力很大。有的时候呢他还特别写到一个有意思，他说有的时候好像那个白人的话，因为有别的美国的学生去，好像高高在上，让他这个新加坡公民本地人还受到一点压迫。但我都不对这一点呢我自己就存保留意见。然后呢他在这个经历一年多的抑郁症过后呢受不了了，跳楼自杀，刚刚发生的。但是呢很有意思，发这个链接给我的这个弟兄呢，他也是一个抑郁病患者，他也是当年山东大学硕士毕业过后呢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读了第一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得了抑郁症，很严重。什么要割腕呢还怎么样啊，这些事情都爆出来了。但是这个弟兄呢在山东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信主了，后来但是呢信了主过后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去教会了，去到从山东大学读完硕士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呢他也不去教会。但是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后来他的一个师兄呢，因为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就把他带到教会。好，后来他慢慢也好像恢复正常，后来也结婚了。但是呢他看到这样一个事情呢，他还是有勇气鼓励把这个连接发出来。他就鼓励大家说，死亡离我们并不远，我们很多人其实也是有处在各种的压力痛苦抑郁当中，然后靠着耶稣的救恩能够走出来。我当时看到这个连接的时候我也是很感动，我说这个曾经现在抑郁症的弟兄能够把这一个因抑郁症而自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能够写出来，能够分享出来这个连接来鼓励其他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想象的是希望的是无病无灾，不经历很多的苦难，不经历痛苦，也不经历疾病，对不对？人平平安安一生的话是最好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理想，不可能是真实的，总有一些事情，总有一些困难，总有一些疾病压力临在我们的身上。可能在过去的话想象的可能是身体的疾病，但是现在的社会的话我们更看到更多的是什么呢？心理的疾病，抑郁症呢，其实这种状况是越来越普遍和严重。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免掉压力痛苦疾病，有的时候也是灾难。那我们用什么的心态来面对呢？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呢？那为什么那一个基督徒弟兄他在抑郁症当中他能够靠着主走出来，而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却选择了跳楼呢？有什么不同呢？我在想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刚才静真姐跟我们读的这一个马可福音第5章21节到43节这段经文里面呢， 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都有疾病，都有痛苦压力的时候，但是关键是我们当我们与耶稣相遇的时候，我们就可能经历一个什么呢？生命的一个转化。虽然我们生命经历了痛苦，经历了疾病，但是却在耶稣基督里面转化成了一个祝福。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我们看上去的话好像是什么呢？两个故事，对不对？但是这个两个故事好像又被揉在一起，像一个三明治面，那个一个故事分成两片，对不对？然后中间再加了一个故事。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会觉得这个三明治中间三明治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那中间那块饼，肉饼更好呢，还是两个更重要呢？可能有的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说法。但是我在想，我们今天的话也不来谈哪一个故事更重要。但是如果说看的话，你会看见那个血肉的女人，确实她的话、她的经历、她的心态描写得更丰富，对不对？但我今天的话方式的话，要把这两个故事结合起来一起来看。这个故事呢，我们看的说是有一耶稣离开了格拉森那个地方，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刚刚渡船到海边的时候，就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来了，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雅鲁。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当时能够作为管会堂的人的话，还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对不对？至少说在一个当时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上还是有一定影响力，或者说可能本人虽然他不是文士，不是法利赛人，但是他能够管理会堂，说明也是在当地受到大家尊重认可的这样一个人。他这个时候他来做什么呢？来找耶稣。找到耶稣的时候，他就什么俯伏跪下在耶稣脚前，而且什么再三的祈求耶稣。为什么要祈求耶稣要跪呢？他说他的小女儿生病很严重，快要死了，求耶稣去按手在那个小女儿的身上，使她要什么痊愈，不仅仅好，还要痊愈，可以得以活过来。耶稣就跟他去。去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人群拥挤，对不对？门徒还有闲杂人，各种各样的人跟着耶稣，一大群人。这个当中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啊？患了血漏多长时间呢？十二年，这是一个很大的痛苦的女人，对不对？然后呢，她想她病好，在许多的医生那里受了苦，说明找了不同的医生看，好没好啊？没好，而且她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花尽了什么？她所有的，一点都不见好。时间长，十二年，她的耗费钱财多不多？所有的，可能她还比较有钱，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这穷人，所有的都耗费光了，花光了。但是呢，病势一点都不见好，不但不见好，反而更什么更严重了。他听到耶稣能够治病赶鬼的事情，就偷偷的夹在人群后面。他做什么？摸耶稣的衣裳。他心里面想什么？他这么厉害，我摸一下他的衣服，我的病就好了。结果呢，摸了过后呢，他立即感觉到他血院的血漏的源头干了，不但能这个干了，还觉得什么呢？有个感觉，身上的灾病什么好了。对，他没有说痊愈的是好了。耶稣呢这个时候有感应，顿时觉得有身上什么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然后就在众人中间转过身来说，是谁摸他？门徒说，哎，你搞什么事儿呢？这么多人拥挤过来，挤过去，挤过来，你还说有人谁摸你？谁说得清楚啊？这是门徒的心态。但是耶稣知道什么呢？他自己的能力从身上出去。然后呢，那个女人看躲不过，她就什么也来俯伏在耶稣面前跪下来说，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时候痊愈的宣告是谁做的呢？耶稣说的。他说你的灾病痊愈了，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对不对？你看嘛，雅鲁还在等着耶稣救他的要死的女儿呢，这 这个还出了这样一出故事。然后呢，有人来跑搞过来告诉雅鲁说，说什么？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叫耶稣去了，死都死了，你还劳动先生干什么呢？哇，耶鲁肯定很受打击，但是耶稣跟他说，不要怕，只要信。然后呢，就耶稣就继续带着众人去到那个雅鲁的家里面。来到家里面是出现什么状况呢？纷扰混乱，很多人，有的人在哭。然后就进去跟他们说，耶稣就进去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明明是人的看法里面，那个雅鲁的女儿是怎么死了，耶稣说是睡着了。睡着了，我们知道睡的话是睡着了还会什么醒过来，在人的常识里面，死了还活不活过来？活不过来，对不对？这个耶稣的这个说法宣告跟那个人的当时的常识有个巨大的差距，巨大的差距，看法观念都完全不同。但是呢，结果当人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好像违背人常识的人在说话，自然人的反应是什么呢？耻笑耶稣，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人的常态，不要去看不起嘲笑那些耻笑耶稣的人。如果说我们不对耶稣不认识的时候，经历这样的事情，你也会什么耻笑耶稣，对不对？这是人的常情的一个自然反应。但是呢，耶稣没有管他们，把他们什么撵出去。撵出去过后，进去就跟叫那个说什么大力大鼓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个女孩怎么样？立时就起来走。这个让他们大大的惊奇，这个大大的惊奇包括耶稣的门徒，包括雅鲁夫妇。应该说当他走起来的时候，走出去，刚才那些哭泣的人，耻笑耶稣的人会怎么样？大大的惊奇。一个神迹呢，在这一群不相信耶稣或者不认识的耶稣的人身上，只活在自己的常理的人身上呢，显出来了，他们就大大的惊奇，大大的惊奇。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或者说是两个故事。这个两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都知道上一章呢，是不是上一章应该是之前路真恩传道，对不对？在保罗布施之前，在上一周的上一周讲的是哪一段经文呢？路加福音，对不对？路加福音其实那段经文呢，也对应了马可福音第四章13节到25节的经文。就是耶稣在讲神的道，讲了神的道过后呢，耶稣就接着在马可福音第26节到34节讲神的国、神的道、人的心态。然后呢，讲神的国要像一个芥菜种一样，虽然很小种下去，但是要长成一个大树，有飞鸟都要来在这个大树上栖息，就是神的国要生长，要成长。接下来就是四个神迹，就是耶稣平静风浪，平静风浪过后，就是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是那个耶稣赶出格拉森被乌鬼这个被鬼附人身上的鬼。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看到是一个被血漏的女人折腾了12年的女人得医治，然后一个快要死或者说已经死了的一个女孩复活了。这四个大的神迹，平静风浪的神迹，赶鬼的神迹，医病让死人复活的神迹，那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神的国已经来了，神的国已经来了，神的国已经来了。而神的国是谁带来的呢？神的国是谁带来的呢？耶稣带来的，耶稣带来的。这也是就回答了，耶稣就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自己的神迹证明了他是旧约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这也回答了当时在监牢里面困惑的施洗约翰。马太福音11章2到6节， 说什么？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听见耶稣所的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这里面看到说，也通过他自己行的神迹要怎么样呢？要看让人看到神的国已经临近，神的道与神的国相互配合，已经在耶稣的手中临到世人的身上。而我们看到说，这个雅鲁的女儿在病痛当中快到死的状态，经历耶稣的医治，那个患十二年血漏的女人被折腾得很辛苦，花光她所有的人所有的钱财，但是她当她去摸了耶稣的一下衣服的时候，她的病就得医治。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病的医治，不是一个女孩死那活过来，更大的事情是要体现什么呢？神的国临近，弥赛亚耶稣已经来了，来到他们当中。可以这么，我们就想起来了，说今天星期天，上个刚刚过去的星期五，迦南主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对不对？今天的人呢，基督徒也受苦，不信主的人也受苦，基督的人有病生病，也有基督徒也有心理疾病，但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那关键是说，这些苦难好像都一样，但是对于人来说，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在经历一些事情，都在经历可能因为罪，因着亚当犯罪带来的一些破坏，罪的惩罚，灾难当中。但是这些事东西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生发我们生命的信心，来认识耶稣，来接受耶稣的救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生发了我们对耶稣信靠的信心呢？我在想，在耶稣的时代，患血漏的女人不只是这一个，要死的人也不只是雅鲁的女儿一个。当耶稣的名声在那全地传开的时候，但是患血漏的女人，就是这一个女人，她来找了耶稣。而这一个十二岁女儿的要死的女儿的爸爸雅鲁，他来找了耶稣。为什么？他们坦白来说，一个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痛不痛苦？很痛苦。自己的女儿十二岁的女儿快要死了，痛不痛苦？很痛苦。有个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都黏着父母的什么，父母的心，对不对？比如说要死了，一个感冒病都让你很痛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但是只有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生发在这个他们虽然是痛苦的事情，却把他们转化成他们生命要寻找耶稣。这就是信心的一个开始，信心的一个开始。但是他们当真正是来见到耶稣，经历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们的信心就继续成长完全。所以说，当我们生活当中可能确实不是基督徒的呢，也在经历一些事情，我们基督徒也经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信心里面能够来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疾病和灾难？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更凭在信心里面，在信仰里面，我们能够也看到那些经历痛苦的人、经历软弱的人，他们更需要的是耶稣的救恩，让他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软弱当中也成为一个出发点，来成为一个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救恩、得到耶稣救恩的一个机会呢？ 就好像我刚才分享的这个故事一样，那个弟兄他以前也是抑郁症，但是呢他能够敢于承认他自己的软弱，也愿意去鼓励别的人能够来认识耶稣。我们看到说，当神的道神的国临近的时候，人要怎么面对呢？信心的面对，信心的面对来接受。我们看到这里面的这个信心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呢？第一个是谦卑的信心，谦卑的信心。这个雅鲁呢，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是怎么样的状态呢？他俯伏，他再三求耶稣。一个社会上有点地位的人能够跪下来再三的哀求，当然呢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女儿很严重，对不对？生病快要死了，这是一个父母的心态。但是敢肯定，他如果说去到一个医生那里，会不会苦服再三求？我觉得不太会，普通的医生那里不会，对不对？但是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是苦服再三求。为什么？因为在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耶稣他自己也宣告他是什么呢？他是弥赛亚，他是有大能医治权柄的人。在这个苦服里面的话，我在想，亚鲁来的时候呢，坦白来说他对耶稣认识也不是那么完全清楚，只是风闻。就好像这一个，那我们在想那个换血了的女人，她没有开始没有服服，她是不是比那个亚鲁骄傲一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换血的女人更谦卑。为什么更谦卑？她是怎么样呢？夹在人群中间，在后面，他都说我不敢跟耶稣说话，我只想摸他的衣裳就被痊愈。哇，把耶稣认识的那个能力更大，对不对？可能也可以说他为什么不敢正面来见耶稣呢？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律法规定，换血了的女人是不洁净的，在利未记15章里面有。他可能也是因为旧约律法的规定说，他一个换血了的女人不能在众人面前来，更不能说是什么呢，让耶稣摸他嘛。但是我就觉得这里面的心态，那个女人一方面有强烈的渴望自己要得到医治，但是呢她也表达出了她一个很谦卑的样子，她夹在后面说只是摸一下。但我们看到说她后面她有没有跪啊？有啊，她也俯伏在耶稣面前，对不对？把她这个想法，她得医治的经历告诉出来。他们就是说看得出来，我们从这个两个人身上看得出来，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医治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我们既然说什么叫信心，信心就看得说，我们不是这个信心不是指向自己，信心是指向哪里呢？指向耶稣，他是主，他是弥赛亚，他是拯救者。那我们呢，就是一个不配的软弱的。有的时候在人的话，我们生活的好好的，无病无灾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自己还好，对不对？就好像我刚才就想起来嘉华姐说个问题，现在有的人的想法是我们也挺好啊，我自己的问题会 handle， 无病无灾过得好好的，对不对？但是我如果有的时候你的平安，世人的平安反而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好。为什么呢？他们就失去了来找耶稣来认识耶稣的机会，他们也就失去了一个谦卑自己来承认神是神，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的机会。其实我们在旧约里面也看到有个故事，有个什么乃曼将军，他当时是亚兰国的一个大统帅，当时亚兰国国是比北国以色列更强大，他得了麻风病，在当时的话麻风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不仅仅是癌症，癌症晚期，绝症无法医了。但是呢，他的一个使女从以色列抢来的一个奴婢告诉他说，以色列有先知伊利亚，医病很厉害，伊丽莎这个先知医病很厉害，叫他去找他，他就去了。然后那个伊丽莎告诉他说，你去河边洗一下。乃曼的反应是什么？以色列这个河是个小河沟，我们那个亚兰国的是大河， 要洗澡的话，我干嘛叫你小猴过来洗？想走了不干，但是别人提醒他说，你既然是找的先知，这个先知连着上帝，先知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嘛，你还抓住你自己的那个地位不放，我是亚兰国的统帅，亚兰国有大河，这是一种骄傲的心态。乃曼一听也对，听了过后就真的是去河里面洗，约旦河洗，洗了过后麻风病就好了，然后他就真的是一辈子跟随耶稣。所以说病痛苦灾难确实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常常帮助我们人什么，能够谦卑，看到自己说啊不行，真的不行，血漏的女人12年医不好，牙漏的女儿快要死了，找医生都搞不定，只有来找耶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当我们经历软弱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恩典开始的时候，是我们能够来认识耶稣，经历耶稣恩典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信心，谦卑的信心。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坚持的信心。坚持的信心，我们来看着这个患血漏12年的女人呢，经历了12年，可能很多人都什么放弃了，在绝望当中，破罐子破摔，算了就这样吧，苟活着就苟活着。而这个雅鲁呢，我们看到说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坚持哦。你看他是现在跪在耶稣面前求耶稣，然后在过程当中呢，有人告诉他你的女儿死了，按照常理的话死都死了还去干什么嘛？真的不要劳动先生了。然后去了家里面，回到家里面呢乱吵乱嚷，看来这个死是真的死了，对不对？但是呢雅鲁没有说话，耶稣叫他做什么他继续听耶稣的话，然后最后怎么样，真的他的女儿得到医治复活了。他这一个坚持呢，有的时候可能坚持一件事情，有的是一个被动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耶稣里面还圣经里面还记载了，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个比士达池子旁边有一个摊子，他瘫了多少年呢？38年的一个摊子。耶稣跟他说你要不要痊愈的时候呢，得医治的时候，他说我想啊，但是呢每次我因为瘫痪呢，那个池比士达池子水搅动的时候，我都没机会跳下去呀、啊，别人抢先了，我动作慢，因为我瘫子。我觉得呢那一个摊子呢心态还比较被动，是一个被动的。耶稣问他说你要不要痊愈呢，他在找理由找借口，我想啊，但是现实不允许啊，没有办法呀、啊，我只能瘫在这里38年了，可能还要再个瘫个10年48年然后死了。我觉得那是一个被动的比较消极的一个坚持，他可能也是一个没有地方可去，对不对？瘫痪的人在那个比士达池子等等着的话，还有人给他一点施舍。但是这个雅鲁呢，他这个里面我觉得，或者说这个血漏的女人还有个主动，他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信心也接受考验的时候呢，他有个坚持，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或者能够医治他的女儿。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经历到耶稣的救恩。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确实人的心态，基督徒也是，我们不是信耶稣吗？遇到麻烦赶紧好，遇到疾病赶快没有，在学业当中也是可能有的时候希望心态，我们就使劲祷告，遇到困难的时候耶稣帮我马上把问题解决，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解决不了，对不对？还需要坚持，还需要忍耐，还需要等候，就像这个这里面那个雅鲁一样。因为信心呢本身也包含了坚持的因素。第三一个呢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成全的信心。我们看到说最后这个血漏的女人经历了什么事情呢？耶稣跟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不仅仅是身体的疾病的痊愈了，而且她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痊愈，她一个血漏的女人被社会隔离，然后因着耶稣在公开的宣告呢，他又能够重新成为以色列这个群体当中的语言，他不再是不洁净的人， 他是一个被耶稣洁净医治洁净的人。而这个雅鲁的女儿呢，也是看到说得了医治。就好像我为什么放这张图呢，这一个在人的场景里面，那个患血了十二年的女人看了很多的医生，钱都花光不好，好像血了是好不了了。雅鲁的女儿病得要死，但是真的好像也死了，真的死了，活过来一个鸿沟跳不过。但是呢，他们因着他们的信心呢，他们的谦卑，他们的坚持，耶稣的救恩实现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怎么样了，经历了这个成全的信心。这个成全的信心呢，我觉得只是停留在病的医治还不够，还不够，关键是要更深的进入到认识到耶稣是谁，认识到耶神的道，神的国借着耶稣已经临在，临在他们的这个群体，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信心更指向的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医治的人，医治的耶稣，医生也医治，对不对？但是医治，医生的医治是什么？我们看到说保医死，然后呢，医生还需要什么？被医治。身体的医生他也要犯病，身体心理的医生呢，他有的时候也需要辅导。而耶稣在这里面的医治，我们从那个患血漏的女人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耶稣顿时觉得自己有能力从身上出去，看到耶稣的医治是一个能力，是一个权柄背后指向。那个权柄的根源是什么？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耶稣不仅仅是一个医生，更指向了他是神。这就是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软弱当中信主，但是我们不仅仅是看到说我们走出来的软弱而已，更需要是什么？认识耶稣是谁。十多年前呢，有一对夫妻也是给我传福音的人，他们在哈尔滨开拓教会，开始没几个人，他就去到那个哈尔滨建筑学院的大操场闲逛，希望能够寻找到可以传福音的人。虽然魔鬼做工吞吃可吞吃的人，但是上帝的工作也在兴起，有传道人呢出去操场寻找，看看有没有可以传福音的机会。这个时候遇到一个人，腿有点瘸，他姓高，他本来是哈建筑学院的老师，但是呢腿好像有病，有点瘸了，老师做不了了，就在家里面病养。可以想象一个三十多岁四十来岁的老师生病不能做老师，不能上课，他有多痛苦。他也出来散心解闷，他们两个人就相遇了。相遇是好事啊，对不对啊？然后我的那个给我传福音的弟兄呢，现在也在做成都做牧者，就给他传福音了。想想那个时候，那个这么痛苦的一个高老师当然愿意听了，对不对啊？他又寂寞又痛苦，然后后来就去教会，他也热心参加教会，然后愿意听福音，愿意来学圣经，很积极很热情，感谢主。不仅仅这件事情感谢主，更感谢主什么呢？他把那个腿呢过了一段时间真的好了，好了过后呢，他还来不来教会呢？我那个弟兄跟他打电话，来不来？不来，忙，因为腿好了嘛，又要回去做老师。不仅仅做老师，因为他是搞建筑的，那几年中国的建筑市场很火，外面的业务很多，又是教学任务，又是外面揽的一些活干，要挣钱，对不对啊？忙得很，还来不来教会啊？不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遗憾，他把那个耶稣的那个福音救恩认识只是停留在哪里？医治上。什么时候他腿好，什么时候就我结束了。半年好，半年不来，过后不来，一年好，来一年，其他时间走了。这个成全的信心不仅仅是说看到说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软弱疾病得医治，软弱走出来，更要成全到我们认识到耶稣是谁，我们要医生来跟随，成为这一个我们的软弱却成为一个转化， 成为一个转化，转化我们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机会。这也是很多人说苦难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这句话漏了一些内容。苦难疾病确实可能成为化了妆的祝福，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因着苦难因着疾病没有成为祝福，就好像我刚才开始讲的那个抑郁症的男孩呢，他不是祝福啊，他跳楼了。关键为什么怎样才能成为祝福呢？那就是能够与耶稣相遇，来寻找耶稣，认识耶稣，接受这个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苦难、疾病、软弱才可能成为一个祝福。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呢，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得到经历过这个祝福。但是在我们以后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呢，我们还需要持续来跟随，来看到说我们的生命还要持续的转化，持续的更新，在他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来经历这个恩典。如果说你还没有信主，你有可能在一些软弱压力当中，那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机会，你应该回应耶稣。或者说你也没有压力，生活得很好，真的是一帆风顺，好像事业也有成，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干嘛一定要等到你将来发生疾病发生灾难的时候呢？人的一生谁能够保证自己说平平安安呢？那如果说你能够在今天无病无灾平平安安当中能够认识主，接受主，将来在你软弱当中就因着有主能够胜过，那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吗？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下面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渴望我们自己平安无病无灾无压力无痛苦，但是我们知道生活不是这样，但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认识你的救恩。虽然我们可能经历痛苦软弱灾难，但是因着有你，我们有你的帮助，我们有你的恩典，我们能够面对，能够胜过。愿你来祝福我们这里的朋友们和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常常得到生命的更新，能够在你的里面有喜乐有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下面是圣餐的时间，我们经历耶稣的医治、保守、祝福，这一切不是白白来的，乃是因着耶稣的救恩而来，因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复活，这是一个伟大的恩典。他也给我们命令，要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来纪念他，来领受圣餐，来纪念他为我们的死和复活。下面是我们圣餐的时间，我们预备自己安静一分钟默祷，也数算自己生活当中的软弱过犯，求主来赦免。下面我们安静。